生命中沉重的包袱变为轻省，
迷茫的路成为踏实，
晦暗转为光明，忧愁变为笑脸，
云彩般的见证向我们招手，
这个生命
棒棒的。
这里是这个生命棒棒哒疫情特辑，爱是解药，我是李诺。相信我们每一天呢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，又或者说是各种资讯的冲击，但是我想其中有一个挑战是我们现在可能每时每刻都要面对的，那就是跟我们当下身边的人相处的一个挑战。也许有些朋友会觉得平时很少有时间跟家人跟爱人待在一起，这次好像有一个特别的机会，不得已我们必须待在一起，好像也挺好的。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会发现原本平时那些被我们忽略掉的性格上的问题、交流上的问题、沟通方式的问题，好像逐渐的都暴露出来了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如何自处，又如何跟家人建立更加美好的关系呢？也是李诺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。
当疾病肆虐，我们渴求健康；当惧怕来袭，我们盼望平安。在沮丧的日子中，平静安稳是最美的姿态，在无助的环境里，爱是最好的解药。
自从大范围开始提倡减少外出，尽量不外出之后呢，李诺和太太的主要活动空间就只剩下卧室、书房、客厅、洗手间、厨房了。起初一两天倒还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正好可以好好放松休息一下，也可以拿起没有好好看看的书，也可以补习一些一直想看没时间看的电影节目。不过这样几乎封闭的生活过了没几天，就已经开始分不清楚东南西北了。有时候猛地想起来，今天是几号来着，究竟是周几，都搞不清楚了。我想到前两天一个朋友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这样的内容，这不就是以前经常问的那个问题吗？如果给你一个房间，温度正好，有食物，有手机，有 WiFi， 你可以待多久呢？我万万没想到这个问题也有成真的一天。这朋友自己也附上一句话，我记得这个假设是带着奖金的呀。起初我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啊，我也是会心一笑，觉得在这个时期能有一颗幽默轻松的心挺好的。但同时我又在想，你看当初问这个问题的人，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呢？人总是在满足安稳的时候寻求未知的探索，寻找刺激。曾经带着一种探索的想法问出了这个问题的人，他是否也能够安然地在家中度过这个问题当中的生活，也就是好像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呢？当然这个答案只有每个人自己才知道了。确确实实在这一段时间里，我们被逼无奈多了许多空闲的时间，而且呢还是与家人相处的时间。 从某个角度来看，这好像是件好事。毕竟一年下来，我们忙于工作，忙于交际，忙于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可能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并不是很多。而正因为疫情的发生，出于个人与大局的考量，我们都要赋闲在家。无论是否有心，都是要跟家人有更多的交流和相处。不过呢，好事的旁边似乎也有危机的伴随，因为彼此在相处的过程当中，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摩擦，而且是那种无法回避的摩擦。毕竟在这种态势下，两个人最远的距离可能也只是从门口到阳台的距离了。所以任何的问题都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有意的逃避而不了了之，并不会像平时一样沉默一会儿就不再提及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但其实呢，我们都知道真正的问题并未消失，而且会成为诟病，成为关系中的积尘，直到有一天再也承受不下去的时候，就好像火山一样的爆发了，将原本亲密的关系冲击得支离破碎。这样看来，当前这种不得不驻足在家的状态，有好也有坏，虽然也有一些潜藏的危机，但是对于个人，对于关系，是有一定价值所在的。毕竟我们是有机会直面问题。有句话说的是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。我们也可以说，如果没有这次的疫情问题，我们究竟会不会想到关系的问题需要正面的去解决呢？是否可以运用我们早已抛却的真诚、体贴和爱，面对那个曾经紧握着手、紧贴着肩，但却在不知不觉中渐行渐远的家人、亲人、爱人呢？我们并不是要抹杀掉那些心里的伤，而是要坦然地向彼此承认自己的不完美，真诚地看着对方的眼睛，告诉他自己的软弱，自己也需要扶持、帮助与陪伴。我想，这会是每一个家中一处美好的风景吧。对于李诺来说，因为跟太太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谈恋爱，所以恋爱过程当中也经历了许多的摩擦冲突。原本我以为彼此这么熟悉的两个人，婚后的生活应该会平淡很多，习惯很多了。不过慢慢的，我还是发现自己过于年轻了，很多的事情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，那么美好。最起码有一点，有时候争论一起，对方可能就会质疑你，说你变了。然后呢，我的第一时间反应可能就是一个冷笑，哈，说我变了，明明是你变了才对。这是一种条件反射，一种容不得被人质疑、被人指责的反射行为。而实际上，究竟自己有没有变呢？当我越多思考，我越清晰地认识到，真的变了。为什么而变呢？因为当我们彼此之间了解加深，当彼此之间的关系更近，我对于他人的要求和标准逐渐地开始变化，开始提升，开始增加。能够给予对方的关怀、体贴和包容，其实也同时的慢慢的在减少。 而且我发现我更加留心观察自己在关系当中的付出，以及对方在破坏关系上所做出的贡献，是加了双引号的贡献。一切对方不合自己心意的言行，很容易就被归类为对关系的伤害。就好像自己随身带着一个本子和一根大棒，一旦在日常相处中断定对方的措施，就会马上记在小本子上，然后呢，找到合适的机会，举起道德的大棒，挥舞直下。殊不知，这样的行径才是关系破裂的罪魁祸首。圣经马太福音7:3，耶稣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是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道理，我们从来都知道，但是我们一直习惯用它去要求别人，却很少通过他人的反应和评价，好好的了解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。
我说，总是我伤害了他，越难我，不管我是何等模样的人，教导我走哪，走哪当心的。
最近网络上有个段子，说在家没事做，天天变着花样炒各种各样的菜，能炒的会炒的都炒完了，接下来就只剩下吵架了。虽然是个玩笑，但也不得不说挺现实的。对于李诺来说，疫情来袭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，要考虑出行时的卫生问题，还要考虑家中食材的量，还有每天日常工作的安排等等等等。当然，我想在面前最有压力的，其实还是如何让两个人的相处不仅不会发生太大的冲突，又不会显得枯燥。假如是在平日里，假期安排其实还算不难。就像前段时间圣诞节期间，我和太太专门出去自驾游，虽然行程有点满，也会有点累，吃住方面呢也不是多么的高端，但是呢，正因为在陌生的地方，很多的风景和事物呢都充满了新鲜感，兴趣点呢也很多，那么就比较容易可以让相处的过程又丰富又有趣，回忆起来呢也会觉得很有意义。但是要在这个天天都待得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家里，如何让自己又不消沉，又不让对方也感到无聊，实在是个挑战。起初几天，我和太太把比较多的时间精力放在影视剧上，真是狠狠地恶补了一下精彩的节目。不过到了后面，精神上会觉得没那么兴奋了。同时呢，长时间看屏幕对视力也会有些不好的影响，所以我们开始转移视线。恰好呢，我的身体状况好转了之后，有弟兄姐妹希望我能参与一些跟疫情相关的诗歌的制作。所以呢，除了日常的工作要完成之外，我的其他主要精力就放在了乐器啊、录音啊、设备等等方面。太太有时候也会提些建议，帮帮忙。感觉时间也是比较快就过去了。再后来，我就开始拿起吉他，时不时练习一下。两个人呢，也坐在一起弹琴唱诗。当然，最主要是疫情相关的信息越来越多的情况下， 我们可以一起祷告。一方面是为自己、为家人、为挂念的人守望祷告，另一方面也是求神施行怜悯，恳求主帮助在困境中的人有盼望，早日脱离疫情的侵害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个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日常的安排开始有了些不同的变化。我想最主要是心境上的调整，因为我们开始找寻到这看似无趣的困顿生活的意义所在。虽然出于安稳的考量，我们闭门不出，但是因着信仰，我们的心没有飘忽不定。我们知道最简单的祷告也是在困境中最有力的挣扎。我们原本要面对的就是一个充满痛苦、饱含血泪的世界，而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愿意与你共同面对、一起分享的人在身边，已经是很大的幸福了。同时，当彼此之间有了信仰作为纽带、作为导向，也会让我们把原本放在对方身上挑刺的眼睛抽离，一起注目前方。毕竟在同一艘船上力往一处使，船才能平稳，才能驶向目标。再回头想想那些参与在疫情抗击前线的工作人员们，他们无法和家人相陪伴，即使四目相对，也只能远远地挥挥手道一声平安。记得在网上看到过一首诗，作者是一名警察，而他的妻子就是一名医生。当他目睹了妻子站在车外和孩子们对视的场景后，有感而发地写下了这些文字。车里坐着2岁的儿子和10岁的女儿，妈妈远远地看着，儿子女儿的呼唤不能拉近和妈妈的距离，妈妈的关心和询问只能远远地传到他们的耳朵里。四个口罩无言表露了这一刻的身不由己，妻子身上的医生服还没有换下，老公拎着探视的物品放在地上后退远，嘱咐着有些苍白但是自己认为必须嘱咐的话语。口罩隔离了拥抱，距离代替了亲密。这是身处抗疫一线医生和家人的一次探视。他已经不回家一星期，不知何日可期。他接触的都是发热咳嗽的高危人群，如此这般实在是情非得已，也许是这丈夫一次冒险的举动。虽然探视的地点谨慎地选在了医院大门外的路灯里，为了让妻子后顾无忧地冲锋在前，这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鼓励。每一个前线的战士其实都是一个鲜活的身躯，在这样一个举国动员、同舟共济的时刻，选择一些放弃是为了昭示我们绝不放弃。在平铺直述中，情谊和决心都表达得特别清楚，就好像我们近来常看到的一句标题，你们待不住的家，正是他们想回而不能回的地方。面对当下这样的环境，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但是我们都有美好的期待，愿明天会更好。前段时间，刘洋弟兄在境界公众号写了一篇题为《外面提防病毒，家中致死老我》的文章，其中有一段说，家是最需要恩典的地方，有时候却成了恩典最少的地方。 家是血缘最亲的地方，因此也成了全凭血气相处的地方。有多少基督徒在家庭的属灵战争中从未得胜过？门口贴的春联是新春伊始，万象更新，背后的真相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正是在家里，神使用各种情形，包括罪、苦难，预备我们的心渴慕真正得着从他而来的洁净和医治。或许我们和我们的家在这段特殊时期遭受了无法平复的创伤，愿地上每一家的伤痛都被神的爱抚慰。神允许我们带着伤口被破碎，他同样应许我们可以带着伤口复活，就像主耶稣带着钉痕出现在门徒中间。说到底，今生有没有伤口，是否无疤痕愈合，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能否复活见主的面。正如刘洋弟兄所说的，因为外来的疫情难关，我们的内在也迎来了挑战。而在这个挑战之下，我们是否要迎难而上，攻克己身呢？珍惜眼前人这句话，怕是我们已经听腻了，也说腻了。但在时下的特殊环境中，我们有时间了，其实不妨好好的看看身边的人，亲人、家人、爱人，如果可以，给他们一个拥抱。只愿我们都有值得自己在意且在意自己的人，也愿爱在我们之间尽情流动。
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你是创造万物，也是赐福万物的主。虽然我们目前面临着不容易的环境，我们也不知道何时这个环境才会有所好转，但我们相信，主，您是掌权的主，从古至今直到永远，您都掌权。主啊，您透过圣经启示我们，让我们晓得这世界原本是美好的，但因着人犯罪违背了您的旨意，人的心偏离了你的心意，以至于各种的病痛、灾难、伤害、死亡临到这个世界。主啊，你的旨意是完全且美好的，你并不叫我们在痛苦的世界中沉沦，所以耶稣，您亲自来到这个世上，成为代替赎罪的羔羊，担当我们人类一切的过犯，使我们重新有机会回到起初的美好中。这是主您对我们的爱，是完全的爱。因着您的爱，我们与你的关系得以修复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能够靠着你的爱来修复。在这段禁足不能出门的日子里，求您的爱带领我们，使我们珍重每一个关系，让我们亲身的感受从您而来的爱在我们心中自由运行的美好。主啊，求您来帮助我们，胜过一切的老我血气，指教我们彼此相爱。因为主，你在圣经路加福音6:31那里教导我们说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谢谢主，您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明白，我们在任何的关系中，不是要看别人为自己做了什么， 而是要看自己为别人付出了什么，自己有没有成为他人的祝福。愿主你的爱继续地运行在我们的心中，也愿您的爱成为更多人的安慰和引导，特别是那些在痛苦磨难中的人们。求你的灵亲自地来安慰他们，也求你帮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，在这个时代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，带领更多未认识你的人来认识你，信靠你，成为属你的儿女。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
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，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，
只要你愿意，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，
为所爱的发出声音，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，手握着手就有温暖，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，
为爱而生，为爱而活，为爱去付出，拥抱不分手，
为爱流泪，为爱而笑，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，爱里没有孤单，没有惧怕，
放下自己不走一里路，
能够相信没有保留，
因为爱里满有奇迹。
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，邀请朋友你来信分享你收听节目的感想，以及在这段时间你所经历的、你所感受到的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棒棒哒的全拼 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哒。明天，请你继续收听唐曼为你带来的《爱是解药》特辑节目。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。我是李诺，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。
为所爱的发出声音，
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，
让世界倾听，
手握着手中有温暖，我的精彩都是因为爱，
出拥抱不放手，
为爱流泪，
为爱而笑，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，
爱里没有孤单，没有惧怕，
放下自己不走一面路，但能相信没有保留，